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连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关注芯片揭秘，我是空降芯片圈的幻石。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富湖科技的董事长王碧健女士一起回顾了 EDA 对集成电路产业的一些影响，并探讨了现阶段的行业痛点。本期呢，我们和她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做前瞻性的预判以及最新的产品趋势方向。有意思的观点，马上收听吧。
OK， 那听起来还是很振奋的，所以我下面就想问问你们一家新公司进军国际，这个有两家知名有底蕴的这个机构吧，你看 DAPA 也好或者谷歌也好，它的底蕴是很深的，他想推出这个东西，他想进入这个东西，别人不会质疑他你的能力够不够，你的资本不够不够，但是你作为国内一个就是比较初创阶段的公司往这方面去挑战，你的底气和你的自信来自哪？
这个一方面呢是来自于我们公司的这个名字，这里面我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来由，富湖其实它来自于 Steve Jobs 的一句话叫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那我们把富跟 who hungry 的 HU 的取了前面，然后组成了富湖这一个名字。那其实这也是寓意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精神，就是永远是一群对于未知充满着饥饿感的有执着追求的这么一群人。所以呢我们也是当时这一群人，我们这里面有来自于做 EDA 的，有来自于做模拟芯片设计的，有来自于这个工厂里面做工艺的。那么这一群人其实当时能够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也是因为说想要去做一些变革性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最深层的一个
原动力。
对对，有一点小情怀吧，可以说就是想要去对于模拟来做一些变革的。因为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些人有一些是来自于国际的一些 EDA 的企业，那么他们其实是见证了说哎，这个整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那么也有一些呢是来自于做模拟芯片设计的，他们其实是有见证过成功的历史，就效率控制的好，自动化做得好，其实可以让公司的这个利益可以远超其他的一些同行的一些企业。那也有一些不幸的一些例子呢，是因为在某一些个环节上面一些人为参与的因素太多了，以至于说一些错误没有控制好，那导致一些非常优秀的产品流产了，然后最后面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失败。那所以说呢，基于这些我们聚集来了一起，我们认为说模拟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事情。那
你们有非常多的这种看到别人失败的经验。
对对，
所以你们的工具可以帮忙解决这些问题。
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有非常深的一个原动力要去干这么一件事情，再有一个还是要基于技术，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一个活。首先一个我们公司的这个相应的软件的背景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我们更加偏重于自动化，要强调的是说要通过 AI 去做工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呢我们的 AI 的专家有来自微软的啊，有来自于我们国内的一些大数据做 AI 初创的这么一些个核心团队的成员。那再有一个呢，我们其实也有来自于这个三大家 EDA 里面做了非常久非常资深的一些对于模型去进行研究的一些人员。那更重要的是说模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像艺术品，它非常吃这个工程师的经验。我们这里面的最后最大的一个杀手锏是说我们有对于工厂的工艺非常了解的专门在这里面做模拟工艺开发的一些人员，还有一支完整的做模拟芯片设计已经二十几年的一个团队，他们的存在帮我们打破了 EDA 和软件和应用之间的一个隔阂，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拿到用户的第一手的反馈。同时呢我们的工具做出来了以后，他们作为了我们的第一批用户，帮我们去验证，帮我们去催熟我们的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的产品一经问世的时候，去给一些非常有经验已经二三十年的这些专门做模拟芯片设计的这些企业去看的时候，那么他们给到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哎，你们的这个软件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接地气的一个软件。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们公司 对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褒奖了。
对，接地气，也就说明好用。至于用了是不是什么 AI 啊、大数据，我觉得他们根本感觉不到。
这个、对对对，这个其实用户需要感知，他需要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做出来是不是符合我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流程，是不是做出来这些东西是不是离我最终要去 deliver 的这个产品是满足这些要求的。
所以你们现在推出了，市场反馈看起来还不错，看你的状态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对对对对。
嗯，下一步打算怎么往下一步走呢？有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规划？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今年推出的这个软件是我们称之为这个 Anastage， 是模拟大师哈、啊，是我们的 1.0 版本。那这个 1.0 版本呢，它其实是要去做的是把工程师的大部分的这些重复劳动能够去尽可能的减少，第一步去做这个效率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的 Anastage 2.0 的这么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是要真正的给一个模拟芯片设计的行业带来一个变革。这个变革就是说，以后我们可以把模拟芯片的设计前移到设计师端，让设计师承担更多的责任，让自动添加了这个自动的辅助以后，那么设计师基本上在他去进行这个电路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后面的很多的一些规划性的一些事情能够做掉，后续的版图只需要去做一些个非常零星的一些修补就可以了。到了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认为说，哎，我们前面提到的模拟芯片的一个定制化就会变得已经基本上可以实现了，因为这里面效率极大的提升了，成本被降下来了。后面真正取决于一个芯片产品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说，对于应用场景的定义和产品的定义是否精准，它就不再需要去这个背后的这些芯片的逻辑生产的工艺所阻挠，那些不再成为 bottleneck。
你估计走到那一步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计划定义在2025年，
并不是很遥远。
对，因为有了这个用户的这些支持和鼓励以后，让我们更加信心倍增的可以往前冲。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没想到这么快模拟工程师可能他就不需要那么靠玄学了。
对对对，因为美国的打法计划也就是一个5年的计划、
所以你完全要跟随他这个战略，不要被甩到后面。
对对对，我们既然说在起步上面没有落后太久，那么我们希望是说，哎，我们等到这个真正出来，那么基本上是可以跟国际同、
就你所知国内有没有做和你们同样的事儿的人？
现在来说还暂时没有看到，就我们的老大哥华大九天，其实他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东西，他在里面的仿真的部分也做得非常的好，其实已经可以比肩国际大厂。但是呢，传统的工具去做这个东西呢，会有一定的包袱，他需要去兼顾他的老的用户，去兼顾老的用户习惯，并且他的架构是老早就已经搭建起来的，他并没有去收集特别多自动化需要的那些信息，这些东西都需要后期人去进行补充，这个东西其实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担，或者说要做很大的调整。而我们属于轻装上阵，我们一开始上来就是朝着我们要整一个流程自动化来做的，所以说我们在一开始在接受输入的时候就把所有去做自动化需要的那些信息都收集好了，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是很短平快，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就可以往前开搞了。那今天到我们芯片揭秘的平台想呼吁点什么，或者想在我们这儿传播点什么，有没有这个蓝总想表达的？
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个模拟的自动化的这个领域，那我们可以说是算是现在是走在前面了，但是这条路其实还刚刚开始。我们会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去这个降低用户接触的一个成本，然后把这个尽可能的扩散开去。但是呢，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培养，还有呢就是需要上下游的一个合作和支持。希望说国内的上下游的这些企业，包括我们的设计企业，包括我们的制造企业，甚至包括我们后面的封装测试的这些企业，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给我们多一些支持，给我们出生的企业多一些去试错的一些机会。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快的走到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模拟变革的这么一个道路。
多一些支持，其实这个你要想的支持是什么，不妨大胆的讲，来都来了要把话说到位。
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啊，我们构想的是说到了 2.0 的这么一个阶段，首先会需要方局那边去对 对于这样的一种模式会要去支持。我们 Richard 张博士其实他在很早之前提那个 CIDM 的时候，
张汝京博士，
对，
虚拟
IDM 要，对，要专门去针对做一些个 customize 的一些工艺的一些开发。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跟他们是有异曲同工的。我们是希望说针对于不同的客户可以做他们客制化的一些芯片。这个东西首先一个会需要晶圆厂的这边的一些支持，他们可以去接受这么一种模式。我们希望说可以跟晶圆厂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基于他们提供的，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有非常多的新的去做专门针对模拟提供服务的这些厂商，那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说在这些平台上面终端的厂商都可以过来去进行芯片的设计，然后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一些更加友好的一些 IP 的一些平台，一些去让他们去验证的一些平台，这是从工艺这方面的。那另外一个从终端这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推终端的这些厂商它可以回过头来去进行芯片的一个定义，这个其实是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客户的一些基础。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消息可以扩散开去，大家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可以来参与这件事情。你
真是带着一跌工具还能帮别人搞芯片，这个竞争力不要太强。
对对，我们也是希望说借助于帮助我们最终的这些终端厂商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产品，可以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少留几次片其实就是最实在的。
对，可以真正的做出来专门针对他们应用需求的这么一些芯片。
好的，非常非常期待富富能在这条路坚持下去，并且实现你说的2025年的目标。
谢谢幻石，我是富湖科技的蓝碧剑，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